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11章，今天我们读22节到26节的上半。保罗用橄榄树来描绘神国度的见证。神先拣选以色列人，在旧约做神国的见证。以色列人的先祖是树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在信心中的蒙召、跟随、顺服、承受、付出和变化，成为强健的树根，支撑着旧约神国的见证。以色列人在历史上的发展就构成了这一棵橄榄树，为神的国做见证。这个见证有的时候刚强明亮，像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里领受律法，建造会幕。约书亚和加勒带着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进入美地，撒母耳带进君王时代，大卫王建立以色列国，和所罗门盖造圣殿。有的时候见证软弱和黑暗，像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百姓倒闭在旷野，进入美地之后的士师时期，个人任意而行，所罗门王之后国度的分裂，北国以色列另外设了敬拜中心离弃神，最终被亚述帝国消灭，南国犹大也逐渐偏离神的旨意，以至于被巴比伦帝国消灭，圣殿被毁，百姓被掳。面对这些黑暗软弱的光景，这棵橄榄树的见证似乎被砍断了，只剩下树干。然而神拣选了榆树，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恢复祭司的侍奉，并且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就像以赛亚书11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从这些回归的渔民中产生出耶稣基督，按着神的旨意完成了救赎，并且带进了新约的见证。这棵做见证的橄榄树就重新发旺，教会开始被建立。当福音转向外邦人的时候，以色列人跟不上了，因着他们的不信，一些枝子就被折下来。外邦人本来是野橄榄树，与神国的见证无份无关，却因着信被接枝到这一棵好橄榄树上。保罗就警告外邦的圣徒，不可自高，不可夸口，因为是以色列先祖们的根托住了橄榄树，并且还要一直存着敬畏的心，借着信留在恩典中，因为神不爱惜原来枝子，也必不爱惜街上的枝子。接着我们来读22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这一节我们昨天已经读过了，我愿意再一次强调，我们对神的认识一定要平衡。就着神的见证来说，神向顺服的人是满了恩慈，向着跌倒的人却是严厉的。这或许和我们以往的观点不一样，不过我们要记得，在这里保罗强调的是神国的见证，也就是那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必须持续留在恩典中，确保自己一直与神维持良好的交通，才能够接受橄榄根的肥滋，源源不断的供应，也才有可能成为神的见证。 就着得救的恩典来说，我们本来都是坐在死因幽谷之中，与神是为仇为敌的，却因为神的怜悯，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又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我们才能够借着相信蒙恩得救而被接枝在这棵好橄榄树上。然而一旦接上了，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为神做见证，彰显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因此保罗就劝外邦的圣徒，既然是因着神的恩慈被接枝在橄榄树上，就要长久地留在神的恩慈中，这是信心的功课，也是信心的操练。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老约翰提醒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要永远长存。我们若是能够一直遵行神的旨意，驻留在神的恩慈之中，就能够长存。若是贪爱世界，失去了见证，神就不吝惜，会将这些枝子砍去。不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又回到世界里，不聚会，不读经，不祷告，最终就完全失去了神的见证。虽然在蒙恩的时候得着的永远生命还在，但他却不在这橄榄树的见证里。他虽然是蒙召的，却因为不结果，不能够成为被选上的得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也勉励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可停止聚会。接着我们来读二十三节，然而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他们是指以色列人，当福音在外邦人当中兴旺起来，教会成为神在新约的见证，以色列人就落入不信之中。然而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这一句话 KJV 的翻译是 abide not in unbelief， 也就是不驻留在不信中。保罗在这里似乎不是指着个别的以色列人说的，因为以色列人一旦相信耶稣基督蒙恩得救，他就成为神新约教会中的一员。因为就着教会来说，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告诉我们，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在新约教会就不再有人种族的分别、地位的分别、职业的分别、富贵或贫贱的区别。所以在这里保罗是针对集体的以色列人说的，并且还隐含着有大事要发生，使得以色列人离开不幸的光景中。这是一个集体的悔改，那时候以色列人就要重新被接上这棵橄榄树，成为神见证的一部分，因为神能够重新把他们接上。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应该是指着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到十四节的光景，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必为我悲哀，如上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上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 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处一处，女的独处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处一处，女的独处一处，利未家男的独处一处，女的独处一处，四美家男的独处一处，女的独处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处在一处，女的独处在一处。这件事是要发生在主来再来的时候，以色列人要悔改，神要把以色列人重新接上。接着我们来读24节，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树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我们是野橄榄树上的枝子，尚且可以逆着性子被接枝在这一棵好橄榄树上。我相信大部分圣徒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尤其是在刚得救的时候，我们有自己文化的传承、天然的习俗、种族的偏见，因此经常会与圣经上所记载的有冲突，我们就会以为神的话好像不是那么准确，或者是有一些太过了。一直到我们自己被神光照，借着圣灵的带领和圣徒们的分享与交通，我们才能够逐渐明白神的话，愿意放下自己天然的观念。这就说出我们是逆着性子被接在这橄榄树上。但是以色列人不一样，他们本来就是这棵好橄榄树上的枝子，他们若悔改了，神要把他们重新接回去，就比我们容易多了，因为这枝子是接在本树之上。保罗在这里有一件事是没有明说的，就是按着接枝的规则，要嫁接之前必须先砍下已经在橄榄树上的枝子，后才能做接枝的工作。这也就印证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先要在教会中施行审判。如果我们仔细读启示录二章三章那七个教会，那就是代表2000年来所有的教会。神对其中的五个教会说了警告的话，在启示录二章五节针对以弗所教会的警告，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启示录二章十六节是对别加摩教会的警告，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你们。启示录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是对推亚推拉教会的警告，看啊，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羽，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且照你们所行的报应你们个人。启示录三章三节是对撒迪教会的警告，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启示录三章十六节是对老底家教会的警告，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求主保守我们，不仅蒙恩得救，还能够持守的驻留在神的恩慈中，不失去神的见证。接着我们来读25节到26节上半，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保罗在这一节讲到奥秘，奥秘是隐藏的事，人不能靠自己明白，只有神向人启示，人才能够在神的光中看见并明白这些事。新约中有几个大的奥秘是旧约以色列人不知道的，到了新约，神特别借着使徒们启示出来。其中有五个奥秘非常特别。第一个，神的奥秘，在哥罗西书二章二节，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是个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到了新约才向圣徒们显明出来。神是个奥秘，人根本不能认识神，而到了新约，神就启示原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们如果认识基督，就能够认识神，我们如果跟随基督，就是跟随神，因为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第二个，基督的奥秘，在以弗所书三章四节到六节，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给他的众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原来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我们如果要经历基督的奥秘，就必须在教会生活中与众圣徒一同为后世，一同盟应许。第三，就是教会的奥秘，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原来教会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教会不仅是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神在肉身显现，这才是真正的教会。第四，是天国的奥秘之一。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讲了七个天国的比喻。在十三章十一节，耶稣就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别人知道。如果我们仔细读耶稣所说的七个天国的比喻，这七个比喻其实就和启示录二章三章那七个教会是相互对应的。耶稣用这七个比喻就说明了将来教会的发展，细节我在这里没有办法细讲，圣徒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启示录每日读经。在第三章的末了，我特地把马太福音十三章的七个比喻和启示录二章三章的七个教会做一个对应，圣徒们有兴趣请自己去听，我会把连结放在留言里。第五，是天国奥秘之二，就是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五节，就是以色列人会全家得救的奥秘。在神永远的计划中，基督再来的时候就要建立千年国度，那时教会和以色列人要一同为神做见证。马太福音十三章的七个比喻就讲到在教会这一边的见证是个奥秘，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就讲到以色列人全家得救为神做见证也是一个奥秘。首先，保罗先亲切地称呼我们为弟兄们，因为我们在新约的圣徒都是耶稣基督的弟兄，也就彼此为弟兄。保罗告诉我们一个特别的奥秘，是关乎天国的。保罗也就警告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因为这是一个奥秘。什么奥秘呢？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因为他们的刚硬，眼睛就被蒙住，看不见神的奥秘，这也就是以色列人一直不能够蒙恩的原因。这要一直持续到了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 如果照着原文 KJV 是这么翻的 The fullness of the Gentile 是外邦人的丰满，也就是外邦的教会显出了丰满的身量，这当然包括了外邦人的得救的数目添满了，这还包括教会的建造到了一个地步，有了丰满的身量。至于到了什么数目是满了，到了什么样的身量是成为丰满，这仍然是个奥秘，人并没有明白的启示。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24:36也这么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强求，但是时候到了，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外邦教会的彰显丰满了，那时候以色列就要全家得救，以色列就要被接枝回到橄榄树上，与教会一同彰显神国的见证，那将是多么荣耀的时刻。至于以色列人如何才能全家得救，我们明天再来细读。我们都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借着我们手中的新约，把许多奥秘向我们启示出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教会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而天国的奥秘就是教会与以色列人要一同来做见证。今天教会还在建造的过程中，求神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受教的灵，能够一直留在神的恩慈中，免得被神从这见证的橄榄树上砍去。我们知道到了世代的末了，教会彰显出神的丰满，那时候以色列就要全家得救，并且被接到这一棵做见证的橄榄树上。主啊，我们承认这许多奥秘的事经常是超过我们的理解和想象，求主施恩并且光照，让我们能够持续一直停留在这见证中。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